那么这个是从美国来看，哎，过去这个是30年来的这个数据观察，哎，可以发现，美国经济几乎是每10年就一个小周期，哎，小周期。到了大周期来说，我们叫做康德拉耶夫周期，50年，50年。实际上，这个是人生啊，就会面临一个大的周期。哎，我们29年到现在一个大周期，哎，但是这个中周期呢是10年，哎，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世纪初，均发生了经济周期，哎，啊，那么这个是80年代，美国这个是经济周期啊下滑的持续时间，哎，就是6个季度。一个季度，也就是1.5年时间下滑，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为什么用这个数据，就我们判断这个是一年经济周期啊，到底有多长走出来？哎，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媒体的，哎，说我们经济世界经济马上走出复苏，啊，哎，所以中国经济如何？但是我们历史是一面镜子，就是哈。那我们看到股票什么时候，哎，这个是走出低谷，哎，我是这个是我们去这个是2008年10月份，我在我们前桌100多个家企业，当时是股票是1800点的时候，我讲了，哎，这个是要大胆。买的股票，而且我们省里面写了一个专报件，应毫不犹豫的回购部分国有企业的股票，理论根据就当是这个周期理论，周期理论，哎，股市比周期的一般是领先6、哎、半年时间，哎，那么这个90年代初下方是7个季度，哎，21世纪初。也是下滑7个季度，那么现在我们是2007年，哎，10月份开始，那么这一轮经济危机比80年代、90年代、20世纪初啊来得更为严重，仅次于29年到33年这个大危机啊。那么29到33年是没有治理，当时在处于自由讨论的背景下，它下发时间3年半。美国这个金融危机的这个成因啊，我们这个是过去的事情，哎，我们不多谈，加一些简要的概括，哎，总的来说是两条规律。三大背离，那两条规律，一条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一条规律是竞争规律，这两条规律是市场经济，不管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觉得是两条通行的规律。这两条规律导致了三大背离，第一大背离是生产和消费的背离。第二大背离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第三的话是产品经营跟资本经营的背离，啊，那么从这个是直接诱因来说的话，我们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背离，是一种金融现象，但更是一种经济现象。它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它有自身的内在缺陷和矛盾严重。我们说这个是中国的这个现在的经济问题是美国全倒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全倒，中国经济长期这样经济结构失衡的自由市场的发展下去，也会引发出 金融危机，弄不好的下一次世界金融危机可能是由中国成为正源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是第一个背离，为什么就会出现这个是危机啊，这两条线足以说明问题啊，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从1950年到我们2000年，美国的这个是实体经济，这条虚线是实体经济啊，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它的实体经济，它的制造业不断地往下走，尤其是在这个是92年之后啊，特别是在这个我们98年之后，这条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好，那么它美国的经济主要是靠房地产、保险和金融，这条是哎，这条线我们叫做虚拟经济，啊，虚拟经济概括着 FIRE 服务行业，啊，它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从这两条线可以看出，美国经济是建立在虚拟经济的发展基础上，好，听到，啊，那么从这两条线，我们得出一个中国的一个启示。如果中国未来的经济啊靠房地产、金融、保险来维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啊，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下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正源，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央从高层的角色来看，对于虚拟经济的控制，对于通过创新发展来带动新产业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是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是美国经济，这是经济危机的一个教训。啊，好，那么这个是在这两个失衡下，就导致整个经济的出现这个失衡。啊，这个失衡的话，主要在这个图上，啊，全球经济一个失衡，啊，这个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啊，美国成为这个消费国，我们中国成为生产国，中东地区是资源国，啊，世界就这么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全球的经济是依赖于美国的消费，所以说美国消费一旦断掉，全球经济就要出大问题，啊，所以美国是通过退资消费来维持美国经济的消费，同时维持全球经济的发展，啊，正因为如此，导致美国家庭负债占 GDP 的比重直线上升，啊，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啊，要挽救这个是世界经济啊，实际上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正确处理消费储蓄的关系啊。那么这个在美国这个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它要维持经济的发展啊，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这个是2000年，美国经济是靠我们互联网，就是纳斯达克，哎，纳斯达克我们这个是美国经济发展就是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互联网泡沫之后，美国就通过房地产来解决它的经济发展，这是布什总统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在美国已经有钱的人呢，这老板像你们老板一起早就已经要买了房子，那么谁去买房子呢？就收入偏低、收入不固定，甚至没有收入的人成为房地产消费的新动力，这样就次贷危机呢应运而生。哎，美国这个是美联储不断降息， 从而导致市场过剩，啊。那么这种这个是流动性和银行放贷标准放松，扩大到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结果造成到房地产的泡沫，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前段时间呢，也是向美国学习，通过这房地产，哎，有不少的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最主要的支柱产业，哎，也就出现这个是，哎，这个银行的放贷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导致美国金融机构不良啊资产迅速上升，是，啊，我们说这个是，哎，现在这个中国的控制房地产，有人说这个是我们银行的部分出现不良资产，哎，这是银行家的声音，啊，甚至民生银行的这个行长洪奇表态，房地产价格下调40%，我民生银行仍然不存在问题，但是投资者已经在这个股价上表现了我们的理智行为。那么这个是危机呢，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有什么影响？它的改变全球经济的版图，而且必须要改变这个版图。哎，1990年到2008年，发展的国家占世界 GDP 的比重，从15.9%提高到28.7%。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力达到30%以上，啊，世行按购买力评价计算，2005年发展国家 GDP 已经占，40%，啊，2000年到2007年，美国的占世界的 GDP 的比重从30.6%下降到25.4%，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从12.3%下降到8.4%。啊，从在世界进口贸易的比重从19.2%下降到14.3%，哎，这说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比重和重要性，哎，在不断的下降，通过这次金融危机还会持续的下降，啊，在整个饼图中呢，美国在这比重，哎，在缩小，啊。同时由于美国引发的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在美国的国际地位也会造成重大的打击，美国的权威和港造力在下降，那么对美国的不满和反对也在增加，所以美国的发声的空间在缩小，可以说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原来本来是双雄，哎，我们知道这个苏联改革之前是双雄，苏联和美国，后来变成单雄，这个单极世界经过这次危机将正在结束，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也并不是病来膏肓，这是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部分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国际地位，GDP 占世界的比重，二战之后是40%，现在仍然是25%，还是1/4，1/4与我美国1/1，所以这个看到美国的地位下降，也不能够否定美国的这个是主导地位，同时，在未来的很长时间的世界。这个美国仍然是第一大经济体，它还有强大的科技力量，资源禀赋，人口结构，政治文化外交，尤其是军事，一个国家经济呢和军事不可分割，所以我们中国呢，我觉得这个是经济的发展和军事的国防的发展两者呢必须结合，否则的话，落子挨打， 都在了，啊，啊，这是全球性危机的深远影响，概括起来，在经济上会促进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比重会提高，发达国家进一步下降，政治上促进世界多极发展，美国霸权地位下降，啊，我们有些这个是皮内，我们这不说。第二个影响，对世界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货币体系，啊，那么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美元地位的削弱，啊，那么美国经济的大问题，啊，主要是个靠三大的，这个三大问题，一个是去工业化，我们刚才讲这个图，实体经济下降，它不搞工业，到美国我们去过美国就知道，美国不像我们中国到处是制造业，很休闲，是不是？美国的经济中心，我们纽约这个在证券市场，华尔街就是这么一条街道，世界经济的中心，第二是银丝猫粮的过度消费，第三是庞大的债务。那么按照这么高的负债，如果是在一个小国家，我们在像冰岛的早就破产，是吧？早就破产了，那么美国社会经济能够在债台高筑的状态下运行，根本的奥妙是利用其经济实力，特别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用金融手段，比如说大量发行美元，美元贬值，提高金融衔接产品等，把负担和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生很多到美国去留学，本来是学物理的、学化学的，后面转向就学金融，特别是那些搞数学的，他说我帮你搞这个金融衔接产品，搞模型，搞得越复杂越好，搞得复杂，搞得投资者看不懂，他这就叫金融衔接产品，他在这个产品去骗发展的国家，你们搞这个投资会怎么赚钱呢？我们国内一些券商，我跟券商关系还可以，包括他们一些老总跑到我这就这个事，特别是2007年跟我说了，买我们这些产品，我们造富运动，10万变100万，100万变1000万，1000万变1亿，我说过了这个是4-5年，我的财产还是这么多，没有增加，根据我的价值投资每年增长20%+，我够了。那么美国呢，可以用本国货币支付国际贸易和债务，其他国家要用美元来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还要储备美元，怎么样？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伦顿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这是当时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的产物，因为美国占 GDP 40%，是不是？当时是这么情况，而且黄金储备占世界50%，那么这个基本位置维护了美元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是很多发展的国家，包括居民家庭认为，我出于美元就是出于黄金，美元就等于黄金，人家说民间说美金美金，是吧？我说美金，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是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美元和黄金挂钩的体系难以维持了，在70年代初宣布废除金本位，美元与黄金脱钩。从那时候到现在，美元对黄金已经贬值90%以上，而黄金衡量1美元实际上已经贬为3美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很难理解我们的政府的，特别是央行，为什么去购买这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是 再选，再选。哎，这里面我们这个是一些问题，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的，我们这里面这个是跟企业我们不好去谈那些事情哈，这是政治问题，这是问题。啊，石油价格从70年代开始大幅的上升，也是美元贬值的因素。